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十字架的中心性。经过这么多日子的一起来分享，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如何的深刻，又是如何的无法得到赦免。我们也慢慢的懂得了一点，神实际上从开始创世之前就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一个拯救，而这个拯救的办法就是唯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只能通过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来救我们，这是神的唯一的办法，而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死亡有很多很多种办法，死刑有很多很多样，为什么单单要拣选十字架作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的这个方式？他难道不可以用别的方式去死吗？这个死在十字架上是个偶然的还是个必然的呢？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好了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还是因为在罗马那个时代盛行这个刑法，耶稣基督就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呢？这是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耶稣基督确实是替我们死了，成为赎罪祭了，我们靠着他得永生了，感谢神，这是确实是不错的。没有认识到十字架是唯一的中心，没有认识到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会懂得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这样说？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思想。因为如果我们对十字架没有深刻的真正的属天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今后怎么走道路我们都会不清楚，也更很难向世人去传讲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试着思考，思考的中心就是十字架是救赎的中心，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整个救赎计划里面他必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大家知道十字架是一种非常非常残酷的刑法，应该这样说，在死刑里面是最残酷的一种。十字架的来源是那个时代的野蛮人发明的，以后马代波斯曾经采用过，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希腊罗马都先后采用过，而在罗马时代是相当盛行的。而这个十字架它常常就是一个横一横一竖的两个木头，也可能是个T形，也可能是十字形，甚至更简单的可能就是一根棍子，但是通常的就是我们说的十字。因为它是一种极心灵的羞辱，身体的痛苦，延迟死亡的一个极大成的一种刑法。一个人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人唾弃，受极大的痛苦，心灵受极大的折磨。而他这种被挂上以后，由于十字架的这种钉死的方式，使这个人不能马上就死，要甚至要好几天才能死亡，而在死亡的过程中间总是挣扎着一种死和不死、死和不死的状态之中，一种非常痛苦。今天我们不细细讲十字架的整个刑法的内容，只希望大家记住，这种痛苦是极其难以忍受的。我曾经把它比成凌迟，中国人的凌迟。最近看到一本书，也是讲十字架 简直就跟中国的凌迟有类似点，但是凌迟是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刑罚，而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世界却是一种罗马时代盛行在相当广泛的世界性的刑罚。因为罗马是个帝国，它侵占了很多国家，而且在国家中间都使用这种刑罚，所以它的带着某种世界性。用在什么人身上呢？首先一条，除非是极大的叛逆罪，罗马人或者是有罗马国籍的人是免于受十字架的刑罚的，只用在谋杀犯、叛乱犯、武装抢劫犯，只用在奴隶、外国人。所以本身用十字架的刑罚就带着一种种族的不平等，低等人才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低等人中又是那种犯极其叛乱的罪、极其败坏的罪的人才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在当时成为一种非常恐怖的代名词，非常卑下的代名词。一听到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简直就是被人唾弃的人。当时在那个时代，耶稣之前有个罗马有名的哲学家叫西塞罗，他就曾经说过，最残忍、最可鄙的刑法、最恐怖的刑法，恐怖到过于恐怖，这就叫十字架。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选十字架？当时由于犹太人的那个武装暴动，罗马将军曾经把几千个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一次就是几千的，招致犹太人对罗马人的极大的痛恨。为什么要选十字架？耶稣从哪一点应该被钉十字架？他侵害过谁的利益？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这是从罗马的角度来看十字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按人的刑法已经到了刑法的极点，最卑下那一点，最低的那一点。从这一点来说，也就说了耶稣基督一定要降卑，降卑到什么程度？从神降卑到人，从人来体会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里面那种自甘卑微、存心顺服的观念，而且顺服到死。一个人顺服到死，应该说已经顺服到无可再顺服，不但死，而且还要死在十字架上，就卑微到了极点的极点，到了人里面的最低的那一点。他的卑微就是这样卑微。从另外一方面，十字架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大家看一下《生命记》21:23，22开始，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犹太人有一条规矩，一个人若犯了该死的罪，先把他治死，治死了以后再挂在木头上，那么这个人除了他该犯了该死的罪要承受死的刑罚以外，还要接受神的刑咒诅。懂得这意思吗？神的咒诅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咒诅，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宣判咒诅，首先是对罪的指责，
其次是对罪的审判，因为犯罪被神审判的也就称为被咒诅的。当神愤怒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的愤怒、神的咒诅是带着能力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一个人犯了律法，犯了该死的罪，神不一定咒诅他。按照人的罪，他错了，犯了，应该死就死了，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该受的。但是加上一个神的咒诅的时候，就神对这个罪的深恶痛绝和神的宣布的审判。甚至说，一个人如果犯了一个罪，这个罪应该死，他悔改了，这个罪要不要执行？要执行，因为他罪的工价就是要死的，是罪是要执行的，但是不一定受咒诅。所以我们看整个旧约里面只有这么一条，是死了以后还要受到神的咒诅，也就在神的面前被神震怒的审判临到他。到了基础，又是第二个基础。我翻了旧约，我只记得这个两个地方是被挂起来的，一个就是扫罗死了以后被挂在城墙上，还不是挂在木头上，那叫示众，大家记得吧？后来被大概是基比亚的勇士们把他给拿下来，受到大卫的很大的称赞。而真正挂到木头上只有一次，就是民数记25章。大家还记得民数记，当时巴兰来为巴勒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没有咒诅成功，巴兰就使了一个巧计，叫巴勒用米甸的女子来行淫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那次的罪是极其广泛的，极其大的，招致神极大的愤怒，一天倒闭就是24000人。后来当神极其愤怒的时候，神就说了，在死光呢是太多了，神的怜悯就发作了。神说，把以色列所有的族长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你们太背逆，耶和华太愤怒了。耶和华除了惩办那些首恶以外，耶和华只有一件事情，为了消除耶和华的愤怒，就把族长给挂起来。你们这些族长怂恿你们的下面的人，甚至你们族长一起来犯罪，所以族长当负责人的、当头的，首先要承担罪钱。不但如此，要把他对着日头悬挂，是耶和华亲自来审判你，借着审判你把罪归到你们身上。耶和华说，我的怒气就可以消了。大家就看见他们承受了双重的审判，一个是人的审判，一个是神的审判。但是神就把他们挂在木头上以后，神的怒气就可以消除。这里略略的让我们体会到一点，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挂在木头上。所以挂在木头上对犹太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一个人被挂在木头上，犹太人就认为神对他实行审判，因为他是个罪大恶极者，神认为他有罪，而且神把他挂在木头上，双重的极其大的审判。为什么要耶稣基督来承担？正是因为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深恶痛绝，所以耶稣基督就被犹太人推到比拉多面前，并且大声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犹太人为什么要钉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自称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希望一个弥赛亚来，现在来了一个人 有很多的神迹，很多的能力，但是这个人不但不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成为一代的君王，反而所做的是与法利赛人相抵触的，指责的是法利赛人，是文士，是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是他们不能容忍。因为我们还要搞清楚一点，就是弥赛亚在旧约里面对弥赛亚是怎样看的，为什么犹太人对耶稣基督是深恶痛绝的呢？因为犹太人的弥赛亚是君王，是得胜的，是带着犹太人来得荣耀的。这个君王得胜的弥赛亚不可以失败的，不可以被人处以死刑的。说弥赛亚死了，那肯定就不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始终是一边要害死耶稣基督，一方面还要在那里试探他。我们先看诗篇四十五篇三到五节，犹太人对弥赛亚是怎样认识呢？这里有一段：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臂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再看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再看诗篇二篇二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翻译成中文叫受膏者，原文就是弥赛亚。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斥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烈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下面我们就不念了。犹太人的弥赛亚，说实在的，他们也知道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可是有一样，这个弥赛亚是得胜的君王，这个弥赛亚不可能会失败的，这个弥赛亚更不可能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既然他们看到了是一切来自神，所以当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就希望用人的审判来代替神的审判，同时也希望因为他们把人挂在木头上，结果遭致神的愤怒。结果如何呢？结果他们就大声呼喊说，把他钉十字架，你自称是神的儿子。大祭司祭司长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还何必说什么呢？他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了，他居然敢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说了实话就要被钉死，但是自己不能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就送去给了罗马人，而且诬告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说过，大家记住，所以他们送他去就首先犯了一个诬告罪。比拉多钉死他也是因为以他为犹太人的王做罪名的，虽然比拉多知道不是，但是比拉多定了这个罪，就是按照叛逆者的罪定在他身上的。大家要非常注意到一点，就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 这些人说了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27:39-43，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人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看见吗？非常恶毒，同时带有极大的试探。我就要把你这个自称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能下来，就说明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信你，你就是弥赛亚。这种挑衅性的试探不但指向耶稣基督，而且直接指向了神。但是今天我们就看见犹太人钉他十字架那种极其恶毒的勇气。但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相信神的儿子弥赛亚会被挂在木头上承受神的咒诅，他们就故意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看他，看神会不会咒诅他。明白这意思吧？神如果不咒诅他，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非常恶毒的勇气，可是耶稣基督就甘心承受十字架这苦刑。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到当时的人对十字架的看法，因为我们不处在那个时代，我们即使设身处地，我们也很难想象到十字架这种羞辱性、这种残酷性，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也很难想象当时的人对一个被钉十字架上的人，他们对这类人的一种观念和看法。因为大家知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千百万人的共同的观念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观念。当我们陷在这个观念中间的时候，这个观念就会左右我们的思维。好像我们今天在今天时代的观念中间，我们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看法，认为什么东西是最卑鄙，什么东西是最可耻的。但是我们无法想象2000年以前对十字架的看法，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虔诚的敬奉耶和华的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他们对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人是这样的一种看法。我们只能今天略略的来思考，求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么大的一种痛苦，被当时的人唾弃到了这种极点是为什么。总而言之，大家要知道，有一个当时有名的护教者叫尤斯丁，他传扬神的福音，犹太人就对尤斯丁这样说，他说，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救我们，就冲这个钉十字架我就深恶痛绝，明白这意思吗？就冲这一点我就不信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早期的犹太人，早期的罗马人，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他们都抓住这一点，嘲笑基督徒说，他们的神基督是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从这一点就把这一切都否定了，连这个整个的基本信仰都否定了。我们今天来体会这一点，我们很难体会啊。但是我们只是知道一点，神特意的要把他的儿子降到极卑的极位。然而十字架却是耶稣基督的重心，从他生下来开始有头脑来思考这一切问题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深地看见这一件事情，知道十字架 就是他的归宿。我们可以仔细的去读四福音，就会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他生下来以后，他清楚他的角色、他的位置、他的目的以后，就成为他自己的中心。他说我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如果耶稣基督他不对十字架有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他不对神的旨意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看见，他就不会这样有目的的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指引的脚步走向十字架，纵或在走的过程中间他有痛苦，还有很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我们也都知道，因为在经上几次描述他有这样的痛苦。但是个人的痛苦是人性的痛苦，他来就是要做一个人，来体会这种痛苦，来长受这个痛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自己实在难以办到。他做人他就做一个完全的人，完全到什么地步？完全到人有多大的痛苦他就体会这个痛苦，甚至超过这个痛苦来体会人的痛苦。而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体会到的痛苦应该说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痛苦刚才我说的是一种双重的痛苦。作为人来说，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最大的羞辱、最大的耻辱，他要去准备体会。作为一个神的儿子来说，他要体会被他的父弃绝、被他的父咒诅。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像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也不会体会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很惭愧，因为我每天常常审查我自己，充满了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我很惭愧，因为我常常不是刻意的，心灵里面常常思想到我是一个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反复的要讲十字架，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对基督的十字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以后就知道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当怎样的跟随他，他怎样忠诚不顾一切的走这条路，我们也要忠诚不顾一切的走这条路。当他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说我甚是忧愁，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的时候，他仍然说然而愿你荣耀你。我们今天也要知道，在今生的时代中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要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而更重要的一点痛苦就是如何的把我们这个自我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因为我们不肯去钉我们自己，但是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心像他们一样，我甚是忧愁，但我是为这时候来。我忧愁，我知道钉死我自己、弃绝我自己、反对我自己、舍弃我自己是痛苦的，但是主我信你，我就是为了这个走上来，求你加给我力量，愿你荣耀你自己。所以耶稣基督说他荣愿你荣耀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什么意思？父啊，你的旨意成就吗？你的全能、你的旨意必然通行在我身上，我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让你在我的身上、心灵里面运行你的旨意，我是你的亲。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祷告，主啊，我不管怎样的害怕，不管怎样的不肯舍弃我自己，我是你的人，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求你在我的身上做工，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让你在我身上荣耀你自己。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当他坐在圣殿里面与那些教师谈话的时候，他的父母来找他，他说岂不知 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当他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对他说，你我当受你的洗，你反而来受我的洗吗？耶稣说什么？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是个人。当他是个人的时候，他就要把自己完全放在一个人的地位上。虽然他没有罪，但是他也把自己与世人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把自己等同着为一个罪人，虽然自己没有罪，所以他也来受洗。因为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是赦罪的洗。从这里我们才能体会到为什么圣经上说人的本位就是自甘卑微，存心顺服。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急迫。那个喜是什么喜呢？施洗约翰已经给他受过喜了，他还有第二个喜。第二个喜就是把自己的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就知道，我们受洗归入什么？归入他的死。耶稣多少次讲这个问题，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那个恶者为什么用这三个试探来试探他？今天我们还要略略的谈一点，亚当夏娃他们从敬拜神转为敬拜受造者，这点大家同意吧？敬拜一个果子，大家能同意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果子可以使他升格，升到神的地位上。吃了这个果子，你便如神，能知道智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敬拜。不敬拜真神，而希望敬拜一个被神造的、一个受造的、没有理性、什么都没有这个果子，而把自己提升来，人已经败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当然我们不说他敬拜蛇，那就更严重一点。首先我们就看见洗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果子，赋予自己具有神性的特色，换了一个方式，就是那试探人的对耶稣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明白这意思吧？你是神的儿子吗？是吗？叫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叫不能吃的变成有吃的，可以吃的，你就升格到神的地位上来了。你想当神吗？你吃这个果子，吃了果子你就像神了，如神。本质上的试探的原则方式是一样的，表达可能略有不同。我们要深深的体会，第一个试探就是你到底是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你是摆在自己做一个人的位置，自甘卑微存心顺服，还是你要升格自己为神？亚当夏娃就是不肯自甘卑微，而想高举自我，不是存心顺服，而是存心背逆。耶稣基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耶稣基督说我是人，看见没有？这两个定位就定位的不一样。人活着是靠神，是这样说的吧？不是靠自己。魔鬼就说你靠自己吧，你是神的儿子，你没得吃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靠自己就可以。蛇对夏娃说，你去吃那个果子，靠自己就可以，何必要靠神？遵循神的律法费老劲了，离开他吧，要顺服他干什么？我吃个果子就行， 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走捷径，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神中间，在认识神中间，在信仰的过程中间，我们也是企图在那里走捷径啊。我们不想好好的去读经，不想好好的去祷告，不想好好的去敬拜，不想甘心顺服，不想自甘谦卑，而是企图走捷径。很重要的一个捷径就是灵恩派所提倡的捷径，很快，很危险，很出格。耶稣基督曾经十次左右向他的门徒讲到他要钉十字架，那么第一次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已经讲到，我不具体念。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又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然后大家注意第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从现在开始，彼得就拉着他去，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在彼得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还是有那样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死呢，怎么可能被杀呢，不可以，不可能的。我想我们如果处在彼得的角度、地位、场合，我们所说的话绝不会跟他不一样。应该这样说，十二个门徒的共同的心愿都从彼得的嘴里表达出来了。耶稣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第一次向门徒提到十字架，而且不但向门徒提到自己要怎样死，还要说你如果要跟从我，你也准备好背十字架了。我在前面走，你跟着我，这条叫跟从；我背十字架，你背十字架才叫跟从；我舍己舍下，舍在十字架上，你也要舍在十字架上。背十字架什么意思？背十字架就是背着你的刑具走向死亡啊，走向被钉啊。因为当时罗马的刑法就是这样的，把你鞭打以后还要强迫你背十字架，自己背，因为那是极其痛苦的。被罗马人鞭打以后，那种带着骨头铁块的皮鞭打得你遍体鳞伤，甚至休克，极其衰弱的时候还要叫你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这种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刑法，极其痛苦。不是说背着半截就算了，像古利奈人西门替人背了一对就算完事了，而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耶稣说，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替人背的，是为自己背的。我背十字架走向死，你当如何跟随我。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话。多少次耶稣基督指自己说，他要走上去，他要走上去，而且越来越清楚地走上去。我们再看一段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段话跟刚才是一样的。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向后翻，翻到九章三十一节，又是这样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第三天他要复活。再看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所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当他在这里讲这一段的时候，就把以前所讲过的更深的阐明。以前只是讲被交在长老祭司长文士手中，他们要杀他，定他死罪，现在加上一句交给外邦人，并且把自己受的羞辱也做了一个具体的描述：戏弄、吐唾沫、鞭打、杀害。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很多很多次告诉他们自己要怎样死。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节他又讲：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其中两次讲到自己与十字架的关系，而且之后明确告诉他们说：我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完全知道他来就是要为人受死，而且是要为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在他的一生中间作为他这个思想的中心，作为他一个目标的中心，所以当他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当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切，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的清楚，同时他又为什么这样的痛苦。清楚是清楚他要做的事，痛苦是痛苦他要面临的痛苦，而这个痛苦是极其深刻的痛苦。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人活在罪中，我们不知是罪，所以我们在罪中欢喜快乐，高高兴兴，犯罪像喝水一样。当有一天我们基督徒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就以前截然不同了。我们认识到自己有在犯罪，在生活在罪人中间的时候，当犯罪的时候里面就有了痛苦，因为里面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提醒我们不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是个罪人，现在还带着肉体，这个肉体的情欲引诱我们，给我们很多快乐。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带着神性的完全的清楚性来做一个最终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而这个痛苦我们曾经说过无法比拟，因为这个痛苦是从无限的万王之王绝对的神性里面降到一个极其败坏的人里面的这个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我们就无法理解，因为我们的理解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只限于我们头脑所清楚的物质界。所以说无论你拿人跟一个蚊子相比也好，甚至拿人跟一个蛆相比也好，都无法比拟耶稣基督带着神性成为人这种痛苦。作为一个蛆可以很快乐，因为它就是个蛆，但是使人变成一个蛆，带着人的思想和理性去做蛆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能活几天，恐怕他一分钟都活不了。耶稣基督却要在人世间与人一起来活，